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 Yoshi。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市场上两个投资公司，一个是从传统的投资公司 Fidelity， 另外一个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市场投资的公司 Pantera Capital。他们分别从传统的投资公司的角度，还有加密货币公司的角度来去分析一下，他们认为在2022年整个区块链的科技跟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会是如何。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传统市场的投资公司 Fidelity 他们所做的这个分析报告。在这个分析报告一开始，他们先对2021年整个比特币的价钱的走势做了一个统整。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比特币的价钱大概是在29000多左右，到年底的最后一天，比特币的收盘价大概是在47000左右。虽然说并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突破100000的这个关卡，但是比特币在2021年成长的百分比大概也有 64%。 不过相较于比特币在4月达到的63000的这个史上的最高点，最终比特币在2021年的价钱也有大概将近 31% 的一个跌幅。虽然说2021年大家都可以看到许多的传统华尔街投资公司或是银行都对加密货币市场的投资有一个起手式，而且针对 Fidelity 他们年终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大概 71% 的美国或是欧洲的机构投资者，他们都有兴趣想要将他们的资产配置到加密货币的市场上。同一时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市场上出现一些和传统金融市场结合的产品，像是比特币期货的 ETF 等等的。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比特币现货的 ETF 都还是没有办法成型，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整体市场对比特币现货的 ETF 的期望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这些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还是无法大量的开始配置他们的投资资金，最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各国政府还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律规范针对于加密货币市场，特别像是美国的 SEC 证券交易所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明文规定到底如何去定义一个加密货币是否为证券，或者是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资产或是期货。除了法规的不明确之外，传统的投资市场也在寻求一些途径或是平台来去投资到加密货币市场上面。所以对2022年 Fidelity 他们还是认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明文规定，才有办法让这些传统的金融投资公司或是银行可以根据法律的规范合法的针对他们手上的一些资金做一个有效的配置。这个部分相信也是2022年各大龙头公司他们所需要去完成的一个课题。虽然说目前在全球大部分的国家对加密货币或是对比特币的法规都相对于的并没有那么的明确，不过大家应该还记得萨尔瓦多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将比特币纳入他们的法定货币的国家。虽然说市场上还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都在研拟是否要追寻萨尔瓦多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货币政策，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稳定他们国家的货币，同时也能借由比特币有可能继续升值的一个特性来去抗衡目前非常严重的一个通膨的状态。是否要将比特币纳入国家的储备资金，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投资。因为如果比特币正如加密货币市场大多数的人觉得未来有可能会达到10万甚至20万美金的一个价位，那如果现在能收进一定数量的比特币，对未来国家的一个储备资金的一个水位肯定会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提升。所以其实 Fidelity 认为全世界的国家他们其实都针对比特币的这个议题做过非常深度的一个研究，但是是否会将比特币纳入国家一部分的储备资金，其实也就要看每个国家本身的一个投资的策略或是他们对货币的政策的一个方向。不过 Fidelity 也认为在2021年大量的比特币矿工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世界各国这样子的一个迁徙，当时造成了大概 35% 的一个运算率的下降，却没有造成比特币的价钱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同时也没有发生比特币网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危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确实让 Fidelity 这个投资公司眼睛为之一亮。也因为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他们认为比特币的网络确实的是非常的完善，同时也因为中国矿工的一个出走，所以也造成整个比特币的网络更加的去中心化，这样子其实对比特币未来网络的一个稳定性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至于说在2022年整个市场的发展的分析，他们认为 DeFi 还会继续的成长， 特别是在跨链的这些部分，市场上他们也期待将会有更多的传统的机构投资公司会借由 DeFi 的一些平台间接的来去进入到加密货币的市场。不过他们对稳定货币的部分却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就是他们认为市场上的稳定货币将会因为各国政府的一个规范逐渐的消失，因为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的稳定货币之后应该会变成所谓的中心化的稳定货币，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整个政府的一个规范还有法律的限制。最后他们也认为目前市场上的 NFT 将会持续的发热，特别是在游戏跟音乐或是一些社群的部分将会完全的展现他们的价值。从最近周杰伦或是陈零九所发布的 NFT 的一个效应，大家就可以知道 NFT 相关的话题短期间内应该还会是一个持续发烧的一个议题。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专注于加密货币市场投资的 Pantera Capital， 他们针对过去还有未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走势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见解。在他们的报告的一开始就先针对加密货币市场在2017年的高点的位置的时候，跟到2022年1月1号为止，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上前20名的加密货币做了一个比较，除了 Bitcoin、Ethereum、Cardano 跟 Ripple 之外，其他2017年在前10名的货币到2022年的目前为止，很多其实连前20名都排不进去，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各种的情况都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不过我们从2017年到今年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货币配置的比例图，大家可以看到在2017年12月加密货币市场来到当时的高点的时候，比特币当时在市场上面的一个占比只有大约 39%， 另外 Ethereum 的话大概是 12%， 剩下的大概 49% 都是其他的一些 altcoin。 可是当整个熊市来临的时候，比特币在市场上面的配置的比例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成长，在2021年1月的时候就来到了 70% 左右，另外 Ethereum 的占比是来到了 14%， 剩下的 16% 才是其他的 altcoin。经历过过去一整年的一个投资的重新分配，比特币又大致上回到了2017年的一个配置的比例，不过这次在以太币的部分有一个相对明显的成长，整体的比例已经来到了 20%， 剩下的 40% 大致上就是其他的一些 altcoin。 那在这张图表上面，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个点，就是整个市场的市值从2017年的 0.5 个 trillion 到2021年年初的将近1个 trillion， 到目前今年为止达到 2.2 个 trillion， 整个市值方面的话相较于2017年大概已经有4倍的一个成长。那如果以市场上面大多数人的分析，2017年为止大多数还是以散户所组成的一些投资者作为一个基础的基本盘的话，表示说目前市场上面大概有 1.5 个 trillion 的资金，大多数应该是从所谓的机构投资公司所投资的资金。那如果这些机构投资资金占所有投资的资金的 70% 的话，也就表示说大概有 1.2-1.3 个 trillion 完全是从机构投资公司所注入的资金。当整个经济环境不好，整个金融市场相对于比较低迷的时候，这些大型的机构投资公司就非常有可能会针对市场上的一个情况来去重新配置他们在市场上面的资金，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可能就会从现在的 2.2 个 trillion 跌为大概 1 trillion 的一个水位。如果今年3月美国联储有一个非常明显而且显著的一个升息的政策的话，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50% 的一个回调应该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另外大家所熟知的 SBF，他个人也在最近发表了他认为2022年成长百分比相对于会比较高的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不意外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在背后所支撑的 Solana， 第二个他认为可以迅速串起的就是 Avalanche， 最后他认为会有比较明显成长的项目并不是跟外面主流的一些媒体或是分析师出的一个特定的 Layer 1的主网，相对于他提到的是一个所谓的 Wrapper， 这些透过包覆 Ethereum 或是 BTC来去在不同的区块链网络上面移转，间接的达到一个投资的效应的一些相关概念的一些加密货币。那他讲到这个 RAP 概念的一些加密货币，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project 的话就是老字号的 REN， 另外还有 Keep Network， 那相信大家对 NewCypher 应该是相当的熟悉，虽然说 NewCypher 主要并不是算是 RAP 概念的一个货币，但是因为它跟 Keep Network 目前已经整合在一起，所以整体来说它们可以算是一体成型的一个 project。 那希望大家能从传统投资公司的角度 区块链投资公司的角度，还有市场投资分析师的一个角度，从这三个不同的面向，能提供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讯息和见解。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 有任何 comment 的朋友，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咯，拜拜。